各位同修，我们呢今天是还是上到须弥山顶，我们是到忉利天的第四殿来了。忉利天的这个所在的地方是指须弥山顶，须弥山又称为妙高山。妙高山呢，并不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山，它指的是指什么？指的是在禅宗里头呢，那么曾经呢，在六祖坛经里头，把人我除须弥岛。什么叫做人我除须弥岛呢？就是说，我们呢，把自己跟别人之间的对立，把自己跟别人之间的种种的矛盾，我们称它叫做人我。我们有很多的生活上的种种的困扰，种种的难题呢，都是因为有人我强烈的对立的时候才产生的。你说是不是啊？这个人我一来的时候才有贪的问题呀，人我有对立的时候才有彼此互相激怒的问题呀，人我之间看不开的时候，解决不了那个纠纷的时候，才有愚蠢的问题呀，有人我的时候才有共高我相的问题呀，还有慢的问题呀，有人我之间彼此的倾轧，才有不安和焦虑的问题呀。你说这个社会哪一件事情不是从人我那个地方来的呢？所以那叫须弥山。可是这个须弥山的长相是怎么样子的长相呢？在经典里头告诉我们的须弥山的长相很特别。这个须弥山呢，我们一般讲山的长相是上面尖底下大，但是这个须弥山呢，山顶呢不是峭壁，是中间还耐得起，你想要登山专家登都登不上去须弥山。所以他的意思指的是指说，这个须弥山呢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寻思，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人的种种的色相啊，没有办法用生灭寻思观察或者多闻心想攀缘所及的。他指的是指这个问题。也就是说，须弥山顶要到这个妙高峰的山顶，而妙高峰上头这个三十三层天有三十三天，这三十三天就是以统摄在第四啊，那么也就是第四呢是统摄这三十三天的。那在这个天界里头呢，它的德性呢是在于清净。也就是说，只有清净的人才有办法来到了须弥山顶的忉利天。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讲了，道教里头、道界里头所讲的清净无为啊，修到极致的时候约在这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范围很广，统摄在第四里头，那是忉利这个阶段，大部分都落在这里。那么他因为还是一个欲天，他只是修清净，但还有一个欲在那个地方，所以都是属于欲天界的。而这一次的法会呢，是在须弥山顶的第四殿里头，在这个地方开。所以当世尊呢不离菩提树而生须弥的时候，来到天地四的是这个大殿里头来了，来到这里的时候呢，那么天地四呢就赞如来，所以十佛呢就赞叹了如来，每一尊佛呢都在赞叹如来。所以呢我们知道这里是讲说第四呢颂赞如来的时候，我们上一堂课给各位讲的是讲他所赞叹的这个十个如来的法义。世尊呢到了这个第四殿，第四呢帮他把这个 座位把它铺好。可是呢，世尊入妙顺殿结迦福座的时候，他才坐下来的时候，此殿呢忽然广博宽容。这个殿不像现在正老师坐在这里，一坐下来以后，这个殿这个讲堂还是这么大。他不是，他忽然广博宽容，如其天众之所住处，十方世界习已如是。可是我要告诉你啊，今天我们呢，任老师坐在这里，各位也坐在这里，这个地方事实上就是第四殿，有没有广博呢？你坐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感觉到此殿忽然广博呢，宽容呢？你听完了佛法，内心里头欢喜的回击，那就是广博宽容。在这一会里头，你坐在这个地方，我用我的舌根来讲，你用你的耳根来听，只是说我们彼此都在修行，我透过舌根这个因缘在这个地方修行，你透过你的耳根这个因缘在此修行，同目这个法义，而我们就在这一殿里头，这一会里头，我们同时都跟世尊一样的生须弥山顶。而且呢，这个生须弥山顶是不起菩提树，而低于十方法界的。所以看起来你在此刻当下通的时候，你此刻坐在这里应该是一样的，此殿忽然广博宽容，如其他天众所住一样。你能感受到这一点，那才是真正今天闻法你最欢喜的事情。晚上回去，你做定课的时候，腿一盘，第一会是讲世间主，你坐下来的时候就要当世间主。第二会讲正信，禅宗也讲正信，禅讲正信是你心中无信是永无了期。为什么？因为没有信，其他的根本就谈不上，那个信不是信主的得永生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也不是信十方法界得就自己得度，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正信，是内心里头自己的正信，是回过头来别人讲你一句，别人讽刺你一句，你从来也没有动过的那一个正信，它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呢，到了须弥山顶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坐下来的时候讲信，我们讲十信门，做完了以后，你就要觉得感觉到清净高妙，有如坐在须弥山顶，来到了第四殿，你一盘就好像坐到第四殿里头来。以后你一会一会所讲的东西，你在打坐的时候的所有的佛法通通要融摄其中，然后你就是打坐只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你在这念佛的当中，要在这一个整个酒会里头全部通通要设在里头。现在你就知道说，你非得把这一部经好好的听完不行，否则你那个念佛老念念不动它，就是这样。你现在坐在这里，你感觉到那种忽然广博宽容，如天众之所住处，你现在在什么天？至少在御天，你身心清净而来哦。此刻在这，你坐下来在此讲堂，你我都一样，我们一切种种的矛盾人我，是不是通通把它放下来？须弥倒了嘛，须弥倒了，那么忉利呢就现在我们的眼前呢、啊、所以我们知道来到了须弥山顶是很殊胜很难得的事情。那么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第十四须弥山顶上聚赞品。十方世界呢各有一菩萨与会，因为我们讲过这是宇宙宗教宇宙真理的大会，释迦牟尼佛他是真正的，他是 主持人。那么他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法会的一个主体，可是十方法界各有一位菩萨来参加这个法会，这十位菩萨代表的十方法界，而十方法界的这十位菩萨呢，各从他们的佛界里头来，也就是说他们都在他们自己的佛界里头修行的菩萨，他们是这个受到世尊佛法他的感动呢，他们这个时候呢通通来参加这个法会。这十位菩萨是法会菩萨，他来自于因陀罗华世界，有一切会菩萨他是波陀摩华世界，圣会菩萨他是宝华世界，功德会菩萨是优婆罗华世界，精进会菩萨是金刚华世界，善会菩萨是妙香华世界，智慧菩萨是乐意华世界，真实会菩萨是阿如那华世界，无上会菩萨是那罗陀华世界，坚固会菩萨是虚空华世界，各以佛所进修梵行，他们都在他们自己的佛的世界里的修梵行，他才是真清净高妙，才能才有办法来到这里。我请问你在你的家里，你的家里就是你的佛所，你从你的佛所，你自己工作的岗位也通通来这里，此刻当下都来参加这个法会。而这每一尊菩萨，他来自于这个不同的法界，有他不同的成就的佛在这里，而且他们都是会的。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他有同名有异名菩萨，这里呢同名的部分都是会，都是修慧根的，所以无论他是法会菩萨、功德会菩萨、精进会菩萨，任何一个都是一个会菩萨。而会每一位会菩萨他有一个异名，他的异名就是前面那个字，像智慧菩萨、真实慧菩萨，那是异名，也就是修的智慧里头仍然还有差别，有差别就有平等，有平等就必然有差别。这怎么说呢？因为你毕竟跟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同啊，同样修慧来成就的，那么没有两个人会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是来学数学，数学修数学的慧，那么数学会里头还有人研究的是应用数学，还有人研究的可能是微积分，有人研究的是其他统计的问题，不同，那都是会。物理也是会，有人研究数学，有人物理，有人研究化学，都是属于会。会是各不相同的，所以你不可能拿自己跟别人一样，说你变成别人。我们有时候常常听到这样子的说法。前几天有一位爸爸就跟我讲，他说我要把小孩子带到你家里去，我希望你跟他谈谈话。我说好啊，你都带来吧，我正好有空你就带来吧。我带来了这小孩子呢，我一看就知道压着那个整个的肩膀呢，都跟背呢都快要驼下去了。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每天挑很重的东西都没有挑箍，我看他们现在也不挑，他好多小孩子有挑箍的那种驼背的那种形状。看呢、啊、我看他好像确实是压力很大，国三呢、啊、压力真的很大。可是这爸爸一劈头就讲了，我们这小孩子啊他还不够用功呢。我跟他讲说，今天不是你讲话的时候，听听小孩子讲话。哎，你不是要带小孩子来给我看吗？小孩子讲话，小孩子讲啊，事实上，每一个小孩子真的不一样啊。 所以我回过头来跟他父亲讲，说你呀、啊，你的小孩子跟别人不一样，你不能想着你的小孩子啊要跟别人一样，那你就会把你的小孩子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你小孩子不一定是要去读第一志愿或者前三志愿，但你的小孩子一定是可以有生活的幸福，也可以生活的圆满的。你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情，这世界是这样子的自由，这样子的开放。今天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件事情。我说你知道教育家怎么讲吗？一个真正深懂教育的人他这么说，他说我们宁可培养一位快乐的清道夫，我们也不愿意培养一位疯疯癫癫的博士。这就是教育家所讲的话。我想每一个人要找回的那个正性，每一个人都应该回过头来，为人呢、啊，能够自肯的时候，才有真正对自己的那一份亲切。所以叫为人自肯，乃方亲呢、啊。只有自己能够回过头来，能够肯定了自己的时候，才有能够感受到一份自己跟自己很亲切，有信心嘛。在别人的面前也显得非常的笃定，是不是？所以一个人有信心是很重要的。所以信心并不是说我信什么东西。我发觉有好多人信了观音菩萨，但其实他并不信观音菩萨，他不懂得正信呢、啊。他信的结果不能在他内心里头产生真正回过头来肯定而发挥的慈悲心，这怎么叫做信观音法门呢？自信到圆满，他能够喜舍心，这才能够信大势至菩萨呀。你能够自信到平直心的时候，那你才有弥勒可言呢、啊、否则哪有弥勒呢？要有真正的自信净土的时候，那才有阿弥陀佛可言呢、啊、所以我们要注意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在整个信仰上常常没有把它掌握得很清楚的原因。所以各不相同，有同名有异名菩萨。我们在刚开始给各位讲华严的时候，我们特别提这个问题，有同声有异声，有同名有异名，原因就在这里。而这里面每一个世界呢，无论它是优婆罗华，或者是金刚华，或者妙香华，或者月异华，为什么都加一个华字呢？这个世界呢是像莲花一样的华，华代表着一个因，华代表着一个因。你在拜佛的时候啊，你拜了这个华开了，这个华开了呢，这就是你此刻刚刚拜着的时候，这个就是你开了这个华。可是划开以后再回来收的呢，这不是含苞待放哦，这是果。在拜之前合掌的，那是一个含苞待放的正性，划开的时候，这是我们真正的种下的正因。回过头来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说的是庄严华藏达曼的正果。你要注意，这个指的是指华，是指种一切因的地方。我们来看看这个十个世界，十个世界各有佛在那里，而这里面呢各有无量的菩萨，可是各有一个代表的菩萨来参加这一次啊，在须弥山顶的忉利天，在第四殿里头开了这一次法会。现在呢，十位菩萨呢，通通来了，所以呢，他们一来的时候呢，就会赞佛。当世尊来到了妙胜殿的时候，这个时候帝释呢就赞佛，他要赞佛， 他不只是要赞佛，他还要跟他问好。现在呢，十位菩萨呢也通通要赞佛。你看佛已经都先来了，佛的光芒是从哪里散放出去的呢？这只佛放光从哪里放光呢？脚趾放光，是不是？第一会讲信的时候是基础的，也就是足轮放光，现在是脚趾放光。脚趾放的光是十方法界通通照到，十方的法界菩萨通通都感应得到，所以十方法界的菩萨连动都不要动，也就直接就到这边来了。你现在内心里头一动也可以回到家里去，然后一动又回来，是一样的道理。释迦牟尼佛他在过去说法的时候，距离现在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可是这个很长的时间呢，现在此刻呢，我们现在还在说法，你一定会这样子的问的，郑老师，这什么意思？这你自己讲的吗？不，释迦牟尼佛现在正在娑婆世界说法，不信你把它翻开来，阿弥陀经里头就这么说的，阿弥陀经就这么说的。而此刻也是一样的道理，十方十菩萨通通来了，十菩萨来了通通赞佛。可是赞佛是怎么赞的？我问你，你如果去看一个大展览，比如说我们来一个大的展览会，举办一个产业大展览会，假设这里面有农业的产品、工业的产品、艺术的产品，种种包括出版品都有。请问如果你是一个出版界的人，你去了以后你参观哪一种出版品，然后你赞美的是什么？一定是赞美你出版品哪一个出版社、哪一个作家写的这本书这么好。通常出版家一定是赞美出版的那个形式、编排、发行的方式，对不对？啊，如果你是种田的在参加这个会，你会走到哪里去？一定会去看农产品，是不是？如果你是一个工业家，你就会看工业产品。如果你是一个专门研究光电的，你一定跑去光电产品。你是一个学医的，一定会看仪器的产品，和医疗器材的产品，而且你会赞美它。相同的，如果你是一位啊具有这个很喜欢这个美化自己化妆的人，你看到一个人你一定会赞美，哎，那个人穿着的衣服化妆很得体。另外那个人呢，他是对于人很了解的，他的德，他对于修行很重视，他哎呀，那个人他修行得很好，气质很好。那个练气功的人说，我走过去我就发觉他身上有气功，你说对不对？好，现在释迦牟尼佛坐在这个地方，十方的各有一位代表的菩萨来了，他一看他的赞美的点会不会一样？不一样。所以每一位赞美的那位菩萨呢，一定是他自己所主修的，他所主修的他才看得到，他没有主修的他就看不到。所以你现在知道有漏智跟无漏智差别有多大。佛无漏智，所以正遍知，菩萨还没有，所以他仍然还在有漏里头。这十位菩萨，他仍然没有办法看出全部的。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在这十位菩萨，而这位菩萨是从因地而看而入的啊，就是这十位菩萨是各种华的世界的，是从因地的， 从因地的这十位菩萨，他来看佛，在修因这个层面上来看，每一个人提出了他的成就，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一定会觉得说，哎，佛到了，我们上次说，啊，他这个在这个菩提树下的时候，也有来赞佛。普光明殿的时候也要赞佛，以后这个换到了须弥山顶的时候又来赞佛，怎么这么啰嗦啊？这佛怎么那么需要人家给他赞美啊？我看我们都太喜欢讲好听的话了。不是的，其实呢，佛坐在那个地方，他是可以让你真正感受得到，在他佛的法身你真正学到东西，就好像说你去看一个展览一样，你从那个实际的展览里观摩而学到了好多非常宝贵的东西，是一样的，而不是说一直灌迷汤，那佛被你灌迷汤灌的都迷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了解整部华严经它的结构，它是很细腻一层一层来的。我们来看看法会菩萨是这一会的会主啊，他是整个这一次呢由他来主持，真正的一个懂得道理人是释迦牟尼佛，但他现在呢他是这一会的会主。法会菩萨是赞佛光明现自在力，令一切众生那么心广真广，法会菩萨赞佛的光明。各位一定想啊，郑老师你讲光明不晓得讲多久了，你还在讲光明呢、啊、是，其实光明是最重要的。我跟各位讲，此刻光明不光明？光明。现在突然间把灯通通都突然间熄电了，紧急停电，黑黢黢的，然后又来一个地震，只要轻轻的摇一下就行了，你看心安不安？不安呢、啊、电影院里头只要突然间说哪一个地方起火了，电影那个灯说电源烧坏了熄掉了，人就会踏着人通通踏死。为什么？他不自在，是不是？我们周遭，我们对于周遭的事情看不清楚的时候是很害怕的，我们对于我们的事理看不清楚的时候也是一样，是很吓人的，常常弄错的。也就是说光明的背后事实上就是一个黑暗的问题。所以呢，只有真正有光明的时候才能够现自在力，没有光明的时候就不可能现自在力。光明代表着一个人，因为有光明我们才能够看到周遭的宽广，没有光明根本看不到周遭的宽广。我过去写过一本书啊，叫做《悟看出希望来》这样一本书。那么有一天有一位同修就打电话问我，他是哪是看一个人看出希望来这件事情就是成佛之道吗？我说对，那是光明成佛之道。那么一个人有希望才能成佛，没有希望就不能成佛了。我说对，成佛的人有希望，有希望的人就成佛。那么好，我希望发财这件事情是不是成佛呢？我希望能够永远都能够长岁长命百岁，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是成佛呢？我说你弄错了，那是你的欲望，而且是你的苛求，你的欲望太深了，障碍也太深了。那什么叫希望？希望就是光明，就是你能看清楚，你能看出周遭的路，这就是希望。你能看出周遭的可以让我们去 生存的那个价值，它就是希望。看出我们具有意义、有兴趣、有主动性，它就是希望。所以我在这本《悟看出希望来》里头，我提出了几个重要的一个线索，让我们去了解什么叫希望。希望没有办法叙述，但可以又透过几个线索去了解。比如说，主动性就是一种希望的线索。人一个人失掉了主动性，也就失掉了他的自发自动力，这个人他就没有希望。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啊，这个人没希望，是怎么没希望，哈，他就结束了嘛，不肯主动而不主动，他就变成被动，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是什么意思？他不会成长。没有希望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起智慧。没有希望是什么意思？就没有智慧，就不成福报。没有福报，没有智慧，没有一种生命的活力，那他就主动性就没有了。那好了，那我主动去争取一个地位，主动去争取钱，这对不对啊？不，他的主动性是主动的成长，主动的成长我们的智慧。有一位同修呢，他得了不治之症，得了癌症。他告诉我的时候，我跟他说，有谁能够保证他自己不得癌症呢？包括我在内，也许换我明天告诉你，我也得了一个。有谁呢？人生命要终结的时候，毕竟有一个地方会破坏，所以拿绳子来用力一扯，一定有一个地方断的地方，不必为那是什么症在那个地方挑剔。那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也没有什么好赞美的。他听了我这样一讲，他都不讲话，在电话里头不没有回应。我说你听到没有？有，我正在听。我说好，现在问题是你如何看出你得癌症这件事情他到底有没有希望。他不懂了，当然老师，这事情你有什么希望呢？你看有什么希望呢？老师，你给我介绍哪一个中医或哪一个西医他能够把我治好的呢？我说不，你必须参透这件事情它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你参得透，那么你就走得洒脱；你参不透，你就死得拖泥带水，就这么简单。我说佛法并不是让要死的人可以活，也不是要让该病的人不病，但是他让人知道如何死，也让人知道该如何去生那场病，这就是佛法。所以当我们能如何去承担它的时候，这一切突然间并没有了。好多人就是因为去承担这样子，他病真的没有了，当然他也吃了一点药，再检查了结果他真消了。他怎么消的？整个的心改变了。那你又讲了，那好，我要把心改变才好。我现在要改变心，我改变心意的意思就是希望我的病好哈。你又堕入有为法里头，又失掉了这件事情呢。动念取之就不存，它是不在的。就这么奇妙，佛法就这么奇妙，就这么奇妙。所以光明性问题是一个完全的，它具有一种自动自发的一种导向，它本身是一种相当的心灵自由。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我们说我们觉得活自己的人生是不是活得很有意义呢？有的人就告诉我了，是哪里？我觉得我的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说 你怎么这样毁谤你自己呢？你不只是回谤你自己，你也谤佛也谤法。他说你看，做行李是做到有行李堂做到无行李堂做了，到走到无路去，现在无行李堂做，家里不平安，孩子不听话。他告诉我，他郑老师，你看有谁比我更惨的？真的是很惨，是很惨啊！我跟他讲是很惨啊，我就跟他讲，你真是很惨。还要讲啊，他说是啊，所以我觉得人生很不平等啊，我觉得我的人生毫无意义啊。我说可是，我问你。你是走在沙漠里头的话，你是在从这个绿洲要走向另外一个绿洲的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要走一段这样子的路，才能够从这个绿洲到那个绿洲的。我请问，你是要背十斤的黄金跟钻石呢，还是背十斤的水？水，你看了一点都不价值啊，你可以把它放在地上践踏，随便把它倒掉啊，你可以拿来当冲马桶把它冲掉啊，你认为它没有什么价值啊？是没有什么价值，一度才多少钱？现在要调整自来水，一度才多少钱？一立方厘米才多少钱？十斤的水它没什么价值，黄金价值啊。可是能救你命的不是黄金，却是水。在这个艰困的时候，他不是他。那么你能说这个水不价值吗？可是在一个繁华的都市，这个十斤的黄金呢，哎，却能够给你带来很大的财富。所以这两个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你不是没有意义，你相当有意义，它是等值的，完全等值。所以你说这个人书读不好，看起来长相也不好，他说他没有意义，我觉得很有意义，是你没有发现到他那个方向上的意义而已。他的存在一定是配合着他的因缘而存在的，所以当他发现他的时候，他变得非常有意义，变得非常有意义。举个例子说吧，在我们的生活历程当中，我们觉得说，哎，我得了病。我们在座也有人问过我，我以后再没有看过这位同修了，好像只来过一次。他来问我说，郑老师，我已经很久通通睡不着觉了，请问怎么办？以后我没有再看过他，也许他每次来都坐在后头，就没有看到他。那么请问，睡不着觉这件事情确实是很痛苦的，我们会觉得他一点意义都没有。可是你为什么不去找出他的意义来呢？晚上睡不好的人好多，经常有人打电话问我，我跟他讲，他一问我怎么样让我能够睡得着，我就想到这个人永远睡不着。为什么？因为他一直想睡得着嘛，他唯一一个方法只好就是用药物或什么办法，他睡不着。你要回过去去找找那个光明，他为什么我会睡不着？就是不相信他会睡不着，不睡着很好啊，他就是本来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要我赶快爬起来，要我好好的读经啊，我趁这个时间好好的背，你去背背看好了，早上一样规定自己无论如何非在那个时间呢，拖着疲惫的身体也要起来，绝对不容许他 继续拖下去。但是晚上你睡不着觉，可以，你每天晚上起来好好读经，你真的要背它。今天晚上我非背这一页不行，背完了以后跑出来到观音菩萨的面前，佛像那里拜观音，如观音在，说我背给你听。你背完了又再去睡，看会不会睡不着。你还没有背完就躺下去了，因为你没有发现它的意义。我们称这样子的一种治疗方法叫做反向治疗法，我们叫 paradox logics。 paradox logics 是一种反向或者困思逻辑，它回过头来是一种反向的一种治疗。其实这个反向一定要建立在意义，看出那个光明来。但你千万又不能这么想，我现在认真背是希望我能睡得着觉，那你又不行了。就是我拼命的就是抓着它，我根本不想睡，我就是不睡。你不睡，你有没有过晚上连着两天两夜都没有办法睡觉，有事情忙着你那两天都没有办法睡觉的。好了，那个时候马上一种很了不起的本事就出来了，站的时候可以站睡，坐的时候可以坐睡，很多的本事通通来了，他自己就会在调整的。你不要管他，你只知道这个因缘对你很有价值，你要看出那个光明来。光明是很奇妙的事情，看你怎么看。全身是病，全身是病说，这个病就是因为我现在有这个病，我才有这个机会去寻找，没有这个病我就不会去寻找，没有这一份沙漠我就不可能走到那个绿洲，我就不可能从以前的那个绿洲走到另外一个新的绿洲。有人就讲了，我过去的时候我身体很好，我觉得很好，可是我很多病，我很惨。我说恭喜你啊，你有病，要不是你有这个病，你就不可能通过这个病接近到现在已经到了桃李天了，你要高兴才对。所以我们知道光明性它本身在那个地方看出它那个希望的力量出来，而这个希望代表着一种创造，也同时代表着一种发现。这样一个人他在日常生活当中无情都在对他说法，我已经讲过多少次了，日常生活每一件事情都在启发我们这个修行法门叫无情说法。你仔细去看吧，时时刻刻好多事情都在对你说法，只是你没有听到，让它一直过去而已。而且呢，通常说的最法的说法，说的最明的最好的法，通常是从苦门入的，要不然不会叫做苦圣地，都是从苦门入的。所以你要赞叹苦门，所以苦是圣地呀。所以法会菩萨他称赞佛的光明面，所以呢现住在意，因一切众生呢心广身广。第二呢，一切为菩萨赞佛真实之性，法性本空寂，无取也无见。真实呢就是如来，故于呢性空即是佛。性空的意思就是空性的意思，只有空性才能够孕育一切法，只有空性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够去孕育一切的。啊，你把身体站在那个地方，一定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你能站得好。只有在平衡的时候你才能出招，你在出招用力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在别的地方割舍一部分的力量使它平衡，否则你一出招的时候就打下去了。而人活着的原因，生命的现象是在于时时刻刻它有一个维持平衡的力量，这就是生命。它可以用各种方式来维持平衡。那你一定讲天平是不是生命？天平是一个机械，它只是一样东西，你再给它换一个更动的大一点的东西，它没有办法。你换了一个方向它就不行。人不是，人它可以时时在调整，那就是这个生命。通常 连一个小小的昆虫它都有多方面调整的功能。这就是众生。为什么众生？它可以种种不同生出种种的调整的门的，就叫做众生。一切有情众生就是众生。所以法性本来空寂，因为空寂所以它才能够调整。如果不是空寂就没有办法调整。你说把这个昆虫拿来做成标本，它还会不会动呢？它还会不会飞呢？人是因为它是空的，所以它才是活的。人如果变成它不是空的，它就没有创意，没有适应的能力，没有变通的能力，没有方便门，没有善巧，也没有智慧的大用，就不可能产生了无方大用。这一门里头也在讲无方大用啊，所以我们知道空性的意思是能够运一切的意思。那么好，在我们的心凝世界里头，我们现在都在讲诚实哦，今天还在审查诚实啊，是隔魁诚实啊，不止啊，现在政治界行整个的一个政治的都在提诚实。其实诚实岂止是我们的政治的这个问题是诚实，我们自己的心灵世界更要诚实啊。你心里头不诚实有多糟糕呢？人家问你这个东西，请你帮我提一下好不好？等一下下课的时候，郑老师说：“哎，我这个包包你帮我提一下好不好？这个包包有50斤重。”假设有一位同修，他说：“好，这是老师。”